也许你曾独自走过漫漫长夜，也许你曾惶恐不知所措，也许你曾焦虑难耐，坐立难安。现在你来到了人生光明的转捩点，现在你找到了人生稳妥的安居处。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和你一起听见要幸福的声音。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听见要幸福的声音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制作，杜是渡过难关的杜，安居是安居乐业的安居，杜安居会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安居乐业。而且在这里听见要幸福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宋刘芳。今天节目非常非常的高兴邀请到我们杜安居这个女性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李珍珍理事长，她非常的支持啊，跟大家先问个好。
是刘芳台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高兴这个珍珍理事长啊又第二度的来到我们节目。
是的。
因为上次是我们一开播的时候啊，理事长有告诉我们当时杜安居这个女性关怀协会整个成立的一些艰苦的过程。嗯、我记得好清楚是要帮助我们这些女性朋友跟生命来一场拔河。
对。
对齁、哦、我真的就一直的非常的敬佩，然后又透过理事长的介绍，我们每一集的这个来宾哦，
是
我觉得都把一些成瘾性的一些问题，还有未来如何能够复归社会的一些重点的精要精髓都来告诉了我们听众朋友。
是的，
真的非常的感谢。
谢谢也感谢台长给我们这个机会让大家来认识杜安居。
嗯，这是我们的福气。然后我一直也很好奇哦，就是理事长哦，她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女性哦，她其实平常也参与好多的公共服务啊，各种的事务，她本身的专业能力也很强。诶，她是诉讼法学博士诶，对不对？上次都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
对，我应该是现在回台湾是不务正业。
应该是说斜杠的斜杠又在斜杠这样子，
对，
多元化的发展。
对
那您原来就是这个诉讼法学博士也是律师啦。诶，可是我知道啊，您好像现在又在攻读这个硕士了哈，从博士到硕士，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我要声明一下，就是说，我不是台湾的律师
啊、哦，
所以我在一个律所里面当诉讼法学的顾问。嗯、那我的强项呢是民事诉讼法，而且是两岸的民事诉讼法。
哦，两岸之间
是，
那这在两岸这个关系这个频繁的这个其实现阶段或者是过去哈，
对，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在民诉纠纷这个纷争解决的部分呢，那为台湾或是为大陆的民众来去协助一些法律上的咨询，这样
子。是是哦，原来是这样。
是的。
那可是现在啊，因为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您接触到杜安居这个女性关怀协会，在过去您就一直支持，到后来您又直接担任了理事长。
是的。
然后是不是为了让这方面的专业能够让实务跟理论跟专业的研究能够连接起来啊？
其实我现在在做杜安居，跟我之前学的法学理论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因为即使有一点关系，也只是他们是会有一些之前有一些刑法上的关系。那因为刑法也不是我的强项，这是一个就像之前第一集谈的，就是一个因为一个故人的所托，那因为我们就赖简把这个工作丢给我跟郭美春律师，那于是我们就承接了嘛。那你就越做，我说过做杜安居会上瘾。因为你会带着这群姐妹，
这是一个好的瘾啦，
是我们也会上瘾。
帮助他们，
那你做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专业。
嗯，
那这个专业呢，牵涉到司法，然后心理学，然后医学，那都需要这些甚至社工，都需要这些专业领域进来做协助，你才会觉得说，我进来里面做，我真的是土法炼钢做的不够好。那于是呢，刚好在3年前，那台湾算是一个在亚洲地区比较进步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台湾在师大开设了一个成瘾防治研究所。那我也非常的荣幸呢，可以成为他第一届。
哇， 您是第一届
、第一届的学生，对，
所以是也蛮新开的系所、哦、
是、
哦、您现在是几年级？
我现在是研二。
研二，所以这个系所可以说是去年前年
才开设。对对对，
今年才开设的、
三年前筹备，
是，
那今年招生第三届这样子、
哦、是哦，
对对对，
哇，那我更要给您很大的掌声鼓励耶
从博士学位又下修去硕士学位，
哦，是，而且又是一个这么新的一个系所，您就马上有掌握到这个资讯哦，
就刚好是一个报名最后一天。那我还记得那一天是杨云化教授，师范大学，不是师范大学，就
正大的，有请我访问，我有访问过他，
刑事诉讼法的我一个杨老师，然后他刚好在提到我说，哎，那只剩下一天的报名时间，他说，哎，那你赶快去报名，那我就把我
的
资料拍好，对，我就于是就报名了这样子，对，
是这样。听您讲起来，有的时候真的是水到渠成，因缘具足，
是，对，
因为。这个成瘾这个防治研究所也不是以前就一直有的，是最近它虽然很重要，它虽然但其实它其实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性是非常重要的，
是，
可是以前又没有这样子的研究所，
是，
就是呢这三年前开始筹备，
对，
然后刚好您又接触又直接接了都安局的理事长，
对，
然后又知道这个资讯，
对，
然后就成为研究所的一员了，
对对 对，我今天在今年希望今年六月可以顺利毕业。
哦，那现在在紧锣密鼓当中，
对，我的论文现在在准备当中。
啊、对，也谢谢因为理事长去念了这个研究所啊，所以认识了好多专业的老师，
对，
那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几次的访问，
是，
哇，都可以发觉哦，其实对我主持人本身哦，
是的，
我都觉得每一次访问都觉得收获满满，因为我这边就多谈一点，因为在过去我在电台30几年前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接触过这个安非他命在校园里面泛滥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子的议题，这个药物滥用哦，并不是说非常的陌生，当时就接触过，
对，
可是因为基于这个新闻啊，有的时候就是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很快速，
是，
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深入去做更多的一个掌握跟了解，可是这一次啊，刚好在宜兰认识了我们理事长之后，合作了这个节目，
是，
然后理事长又推荐了这么多这么专业的老师接受访问，
是，
我觉得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又把这些药物滥用，而且现在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状况去做了一个掌握跟了解，
对，我也是因为在师大就读那个成瘾防治研究所，你才会发现其实毒品甚至成瘾
是
这个东西事实上不一定是等号，那你以前会把成瘾看待得非常的严重，
是，
他们可能就是拿没救了，
是，
可是当你去熟悉的这个科系，就是说你在成瘾防治所里面，很多老师不管在生理学上、心理学上或是专业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就会慢慢的观念会做一点改变，就是说事实上你要把它当成病人，那也许很多人可能是不能够支持这个理论，因为他们就是十恶不赦，
好像觉得好像是社会的边缘人，大概也跟我们最近做的一些报道也发现，因为在吸毒之后产生的犯罪率也是都比较高，
对，
大家可能把这些事情、都会画上等号，
是，这个就像什么，就像你面对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他就是吃很多糖他就会生病嘛，他一样的道理，那我们就能够体恤糖尿病的患者，他必须长期的用药，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我们容许的范围内，那也许他们之前是因为误食了，不是误吸的，那因为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那这个是宪法给我们的保障，
是，
那他们就像糖尿病患者是脑部发生病变，
是、
因为他们的不慎使用这些药物嘛，那也许他们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只要在专业的医生的带领之下，那协助他们去解决脑部的病变这个问题，他们事实上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在社会上有贡献度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看了这么多老师的分析以及很多的案例，我发觉真的有时候是因人而异，
是，
也许是有一些是真的是到必须要去接近然后的处理，然后有一些可以用一些更多元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自信，然后能够复归社会，其实这对于社会来说是成本比较低，然后贡献度比较大的一种
做法。对，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很正视每一个成瘾的人，
是，
那不管今天是烟瘾好，或者是他今天是药物滥用好，还是说他今天是网络成瘾，事实上他 归到最后都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
嗯嗯嗯，
好，那这个问题一旦没有解决，那一块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嗯，哦，是。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在各个县市设了很多的新建心理健康卫生中心。
哦，对，没错，现在大家很重视
现在这个这
一
块。好，那也许在各县市政府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得很好。
嗯，
那里面的专业人才也陆续在到位当中。
嗯，
可是事实上政府也开始在看待这个问题。
对，没错。
好，那
心理层面的问题。
对，
哦，嗯，
所以我们其实到最后都是要解决心理层面这一块。
是，
那我觉得我们如果用健康的角度去看待这边脑部受伤的朋友们，
嗯，哼哼，
其实你就会觉得这些药物滥用的人，嗯，他就不是那么的可怕。
嗯，哎，
那我们一旦给他机会，然后慢慢的大家在包容下相处，
嗯
哦，那他们做他们可以做的工作，
嗯，
不要给他们标签化，事实上他们对社会是很有贡献度的。
哦，是，哇，这样从理事长的分析我就可以知道您去就读了这个师大成瘾防治研究所之后，恐怕在这个观念上面首先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哦，那另外也因为这些研究的领域跟实务上面一定是有一些可以串联串接的。那您觉得您在就读之后对于回头来在杜安居这边的服务是不是还有产生了哪一些给您的一些启发呢？
哦，对，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在就是在管理杜安居这一块，
嗯，
好，我应该可以说是真的分成三个部分。
哦，
一个就是在管理机构这个部分，
嗯，
我可能有我从去上课到现在，
嗯，
然后跟这些全台湾最 top 的老师接触，
嗯，
他们给我的一些观念上的一些的指导跟指正，
嗯，
你会慢慢的觉得中途之家事实上不是盈利单位。
哦，是，然后其实服务性质是
很高的，而且你必须成为一个快乐的助人者。
哇，这个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自己压力很大的要去助人，
是，
这叫快乐的
助人者，
嗯，
你才有那个精力跟耐力一直把它往下走，
嗯，
走完。
哦，是是。
而且呢你才可以让这些让接受你帮助的人，
嗯，
他们真的是真心的能够体认到，哎，我有人为我愿意改，愿意为我付出很多，然后我也愿意改变，这样子的感动。
Uh-huh.
那这样子的个案他在机构里面他才会把这个机构当成他真正的家。
嗯，
因为他们其实这些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家的功能都是不彰显的，
好像还蛮多都是家庭功能比较不健全，
对，
哦，
不健全的状况下，
哦，
那我们都是一些外面来的兄弟姐妹要成为姐妹。
对，你们都是我听内部大家都是称为彼此为姐妹这样子，就像家人一样。
对，那刚开始的那个信任感的建立，
嗯，
那就是要我们自己也是打从心里面去让感动他们，
嗯，
然后他们才有办法接受我。
嗯，对，所以我对您在管理这个机构的时候就就是第一个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改变。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嗯，我觉得对于我们机构介入的助人者的所有的专业的社工，还有心理师，还有我们的医院的一些精神科的治疗师，我才会有更深入的去感动跟敬佩。
哦，了解。所以对于人与人的接触本来是管理，现在你可能对他们是更敬佩了。
对，因为他们在每一个他们在不同的角色去扮演协助助人这一块，
嗯，
那因为没有他们的共同进来的协助，事实上杜安居也做不好。
哦，这个人的因素也非常的重要，
对，
是人去帮助人的，
对，
这样子。
对对对，
嗯，
那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也许我们之前在看说，哎，那心理咨商师也没什么啊，
嗯，
就进去聊聊天，出来还要付那么多钱。
嗯，
哦，那可是你
以前的观念
是
这
样，没有错，
发觉说哇，其实好重要。
对，
嗯，
对，因为我们其实透过专业的角度，
嗯，
让个案自己去看到他自己心理层面内心的那一块，
嗯，
黑暗的那一块，
嗯，
而且愿意陈述出来。
哇，
而且是如实的陈述，
这个要花多少的时间心力才能建立起那个信任感，
是，对，
然后愿意吐露自己的心声。哦，
对，也许花一堂课，也许花两堂课，但有些个案他必须花十堂课，
要很久。对对对，
那你可以去把这个问题的点看到，那就代表他有寻求需要你去帮助他的一个点，那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忙他。
嗯，
不然其实每个个案的故事他不说，我们其实都一点都不容易知道。
哦，所以你也很支持他们能够去打开那些需要接受大家关怀者的心房，然后能够其实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在后续要帮助他们是又容易 更多了、哦、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嗯、成瘾的戒瘾这个期间、嗯、好，那事实上只要是有药物滥用的人、
嗯、哼，
他有可能是一辈子都要接受心理諮商的。
哦，对，好像他们这个在吸食了这些比较非法的这些药物，滥用的药物之后，不管是脑部的病变或是心理的上面，其实
都会有相当
大
的程度的影
响。
对对对对对。那目前就我们一二三四级毒品来讲，只有那个海洛因、
嗯、
它目前还有一些替代疗法。
是。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还是比较仰赖就是心理諮商这一块。
哦，是的。
所以呢所有的个案基本上、
嗯
在机构里面只要进到都安居的、嗯我们的除了是把他当成家人士的这样带领以外呢、嗯、我们都会帮他排好他介入的一些专业的諮商的课程，不管是他个人的或是团体的、
哦、
这样子。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都已经为他们做一个很细密的一个安排了，大家都可以安心的在这边来调养、啊、准备重新的回到社会。
对，
嗯，那刚才您说有三个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不过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啊，这个阶段暂时告一段落、
okay、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好，
想逃亡，想分享，想回家。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听见要幸福的声音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宋流芳，在我旁边的是我们都安居女性关怀协会的负责人理事长李珍珍。珍珍你好。
大家好。
珍珍理事长啊，刚才为我们谈到了他的实务经验之外，还有一些在学术上面更多的一个精进，而且也确实对他来到都安居的这个服务跟管理呢产生了很具体而直接的影响。
是的，
刚才提到两个层面，
对，
应该还有第三个，对不对？
对。其实在都安居里面，我以前一直不了解，就是说我们在管理都安居的姐妹的这些带领的伙伴，那其实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们 interview 都可以。你后来会发现，事实上真正可以带领把他们很快就带领得很好的，其实不是老师，也不是专员，也不是我是理事长，是那些曾经是姐妹曾经是更生人的，
现在
留在都安居辅导员的那些更生姐妹，事实上是他们进来都安居可以稳定他们最好的一块安心时。
哦，是的，安心时。哇，讲得好好，就是这些更生姐妹。
是，对，因为我对于一个刚进到都安居来，你要去跟他就是很深入去谈的，或者说又要去跟他聊的这种姐妹，其实不太容易。那唯独是透过他们都是过来人，
是，
那他们都是过来人的这样子的角色介入，他们在都安居是比较容易可以就是很快，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很快可以安定他们的一个助力。
对 对, 对, 对，而且可以让刚进来的姐妹们还在恢复期的就看到一些非常成功的经验，就在前面，就在前方。
是的，
那我觉得真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安定的安心时，安定的一个力量来帮助他们。
对，
刚才理事长提到了去念了这个成瘾防治研究所之后，真的是对都安居的管理产生了一些正面的一个效益。
是，
那我也很好奇哦，因为我们师大的成瘾防治研究所啊，您刚提到也是近几年才成立的。
对，今年好像我是第一届，
是第二届。
现在就读的是第二届，
对，
那今年招考第三届，对。
那有这个在招考上面哈，我们都知道一些在职专班呐、一些管理研究所啊，有一些限制。像这个成瘾防治研究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啊？
其实它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书面的审查，然后再来口试。我们班上的同学其实现在大学其实蛮好考的。
大学，对啊，因为现在少子化嘛。
对，
所以
我们其实成瘾防治研究所不好考。
所以您知道，我想说奇怪，我们怎么讲到大学？我还这样想了一下，是说大学现在很好考，好像大部分都要去考到国立大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私校的学生都变很少了。
对，可是师大其实这个系所其实是现在
不好考。
我这一届就是快200个，录取20位。
哇塞，1/10。
对，
哇，10%的录取率。
对，然后
我
听说第二届是150几位，也是录取20位。
那我们以前那时候的大学有比现在难考一点，可是录取率至少也有
30%。
对，有30%。
那我是想说，就是可能是大家也正视到，就是说不管今天是社工师、心理师，还有各个学校的老师，一开始在正视成瘾这个问题，他们也想进来这个领域去了解这个领域，然后来去在他们的职场上可以去帮助他的学生，帮助他的个案。那其实我在这边也呼吁，就非常欢迎特别是宜兰人。
等，
注意听，赶快进来报考师大成瘾防治研究所，因为我都没有我自己宜兰人的学弟学妹。
对，我刚刚先请教您，这个求学是在台北嘛？因为毕竟是师大嘛，
在台北。
但是您刚呼吁的是宜兰人是吗？
因为宜兰人，所以呢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没关系，我知道
好，可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我的学妹跟学弟当中都没有宜兰人，所以我在宜兰要做成瘾防治的推广，好，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 team。
是，
就是说我们在不管今天在做反毒的宣导，或者是说应该是说网络成瘾的宣导，这个在也是
在
我们这一块。对，
性成瘾性其实分很多类项
了。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很多职场上的伙伴
哦，了解，
可以来做
一个 team， 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
是的，对。
事实上宜兰也是蛮多这方面的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讯息在宜兰很少人知道，所以我在这边郑重的呼吁大家，欢迎
大
家，大
家要注意听过来了，
对，
报名过去了。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助人者，
是，
那不管今天在学校、在社工领域，或是说在毒防的中心，或是在心卫中心，欢迎所有宜兰的那个反毒的伙伴呢，加入师大成瘾防治研究。就是说，
对这段呼吁哦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刚才就默默的看着理事长，让他把他说完，因为我马上心中就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宜兰哦，对于这个成瘾防治的工作，其实非常的努力，
是啊，
像是我们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就是我们全台湾唯二的两所专门针对女
性
的这个吸毒后的中途之家耶，
对，
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开启走过的这些艰辛的路途。
是，
那么未来我们还要在各方面的成瘾防治上面，我们宜兰也是需要加紧努力啊，要带动大家呀。
对对，那因为又加上其实宜兰县政府的卫生局其实非常的支持，
对呀，是。
那地检署呢，在这一块，在关护保护这一块呢，对于毒品防治这一块，他们也非常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宜兰县如果有更多相关科系的，或者说对成瘾这一块呢有热情的。伙伴的加入，那协助共同推动，我觉得我宜兰这一块会做得更好。
对，难怪这个理事长要特别特别的呼吁宜兰的乡亲朋友，
对，
对这个领域有关心的，
我
可以去参与。
刚好是前两天，刚好跟我两个学弟，他们也是校长
是
我刚好在跟他们。他们在跟我讨论说，哎，他们想要在网上考博士班。我说你，我就建议他进来念师大成瘾防治研究所。他就说那才硕士学位。我说这个没有，目前为止全亚洲也没有博士学位。
哦，所以硕士就是最高的一个学位，最高领域的研究了。
对对对对，我就建议他们说，哎，我建议你们来有机会来好
来报考
来报考一下就读，对，那你就会成为教育界的专家。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您前面讲的要当个快乐的助人者，我觉得大家会再回学校去学习，
对，
或者是愿意在这个奉献社会，应该都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是啊，
那我觉得成瘾防治这一块，尤其您刚提到，其实不只是这个药物成瘾，这个网络成瘾的问题，我相信绝对是未来这个世代要去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需要来帮助。
对，我觉得对于网络成瘾这一块，目前为止宜兰县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在推动，
是，
可是我觉得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各个学校包含很多家长应该都多多少有需要这个问题，
对，
那这个问题一旦被开启，潘朵拉的盒子被开启，谁要去收拾
啊？
也就是说，家长他寻求资源的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当他的孩子有网络成瘾，老师怎么处理？老师可不可以看得出来？老师怎么转介？老师怎么去追踪？好，这个都是专业。
对，
那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机构，或者是说有一个带头的，帮老师做好这个专业的咨询，是帮老师做好专业的指引跟手册，诶，我学生碰到问题的，家长提出需求的，我怎么要转介给某一个医院的医生，那哪些心理师要介入了，那哪些各管师要再介入了，然后再回报回来。因为这个在教育体系，只要是在网络成瘾，在教育体系之所以知识体大，是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就是说网络成瘾像吸毒一样，他的脑部的病变跟吸毒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不
就是多巴胺的问题，
对，不及时提醒挽救他们的话，也许有一天会不太容易能够来帮助他们。
对，因为太多网络成瘾的个案，
是
家长其实都不自知，当他发现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后来就会造成知觉失调，那基本上就是跟 跟你吸毒没什么两样、
哦、是的，这个影响是差不多的。
我们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子、哦、像郑杰
哦，对，郑杰、哦、
郑杰之所以
他就是蛮沉溺网络游戏、哦、
是、嗯、那他的爸爸妈妈都以前他也是板中的学生、啊、
对对对，
非常的优秀，
他家庭也不错，
是、
哦、家庭教育也算是蛮好的，
是的、
嗯、
那为什么他会说今天会这个样子、嗯、事实上爸爸妈妈也没说，爸爸妈妈要工作，
对对，
以为说孩子认真念书在房间里面就认真念书，
就是没有体会到这个问题其实是这么的严重。
对、哦、那阿公阿妈就觉得我们孙就乖都在房间里，甚至就是说我在这边也呼吁，就是说现在看到很多家长、嗯、年轻的家长带着孩子在外面吃饭、嗯哦、每个人拿一只手机、
哦、
看着手机在那边、
啊、好像都是各打各的各玩各的这样、哦、
那家长其实对于这个网络成瘾这一块没有意识、
嗯哼哼
哦、他也没有自觉，就是说这个会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着孩子往坑里走、嗯
嗯、哦，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及时的能够了解，
对，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有这个观念，那这个正确的观念就比较容易推动跟推广了、嗯、
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第一点就是这个是小朋友的问题，
是，
那小朋友的问题呢，其实小朋友没有票、
嗯
哦、所以也没有人要去关注，
大家比较不会是当作主要观众，
对对对，
关注的
教育单位呢可能有可能觉得就是说啊，那这个不能够掀开来看，不然会是我们教育政策无方、
嗯哦哦、
所以种种的
问题、嗯、
对，都会导致就是这个问题不会被放大来看，
是是、
啊、那事实上比较先进的国家、
嗯、
已经把网络成瘾这一块、
嗯
哦、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
嗯、
他已经把它定在 DSM-5 的诊断里面、
嗯、哼哼，
那我们很多家长事实上都不自知、
嗯
哦、那就是说连家长自己都在网络上都已经有点自己都有点成瘾了、
嗯、
你说他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成瘾，
有可能家长自己也经常在使用、嗯、
对，我们就设定一下自己考一下自己嘛，就是说你手机离开你身上一个小时你可以接受吗？
哇，那感觉会漏掉好多，哎，我不是要看其他的呢，有时候我们会怕漏掉工作上面的联系，
那我们自己都会的，更何况是
他们
还在长大、
嗯、
然后他们的脑部的结构呢还在成长、
嗯、
还没有长完整、
嗯、
那他们太早接触这样子的东西、
嗯、
事实上时间一拉长、
嗯、
对他们其实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家长还不知道，
对，
其实不知道的人很多，甚至阿公阿嬷更多、嗯、因为阿公阿嬷对手机不了解，
对对，这个了解的领域更是有一段距离，
对 对, 对, 对，
哦，真的是很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平常也多多听听我们节目啦，
是、
嗯、听见要幸福的声音啦，然后在正声广播的宜兰台，还有我们公司的网站，然后正声的官网，
而且都是全台湾最 top 的网络成瘾专家还有教授，
对,
对，
来为大家做分析，
是，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呢只有尝试还不够，要有知识的话，还可以去就读
师大成瘾防治研究所
好有默契。那如果觉得宜兰要去台北的比较远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也都可以证明这是 OK 的，可以克服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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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那个很快车搭车首都格马兰，
对，国光客运有很多选择、哦、
是
是，因为理事长呢是开车，所以开车是一个选项，那我呢是从台北来宜兰服务，我是坐客运，所以呢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一个选择，
对、
嗯、所以也很欢迎我们宜兰的乡亲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也好，或者有兴趣也好，可以去多多关注到这个消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报考，一起跟理事长一起来努力哦，
是师大成瘾防治研究所、嗯、欢迎大家
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平常哦，就一直跟我们分析哦成瘾方面的一些问题，跟他内心的这个使命啊，就觉得说应该就像刚才讲的这一段一样、
嗯、
要怎么样防患于未然、嗯、来帮助更多的青少年、
嗯、
更多的父母，更多的家庭，
因为我是去念了之后才发现真的很严重、嗯嗯，
哎，真的很多事情是就像你说的，可能还没有浮出水面上来，大家觉得哦还好还好，只有几个小波涛，
对，
可是有的时候它一掀开来的时候，也许这个影响性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越了解你就越害怕，
对对，那但不如我们坐而言，不如就起而行，
是，
我们就一起加入这个防治的行
列，希望我们社会上有感觉的
是、
哦、大家一起来
一起加入，
为我们的下一代、
嗯哦、
建立更健康生活的环境、
哦、对，那理事长还不止自己去求学哦，而且还有一些研讨论坛的活动，
是的，
要让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药物滥用啦，或者相关的成瘾防治、嗯、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宜兰就有一场哦，
对，
等一下在下个阶段 段里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为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在1月20号要办的这场研讨会的内容有哪些哦。
好，
稍待一会儿回来。
OK。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我想学一种续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再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再度来到我们听见要幸福的声音，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在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制作单位非常非常支持我们的宜兰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李珍珍。理事长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理事长呢，从他自己对于这个议题的投入的学习心路历程都为我们做了一个说明，而且我们刚才稍微预告了一下，在一月份我们宜兰还有一场论坛，对不对？
是，对。就由我们师大成瘾防治研究所中国信托反毒基金会，
是，
那他们有一个那个中心主任李思贤教授，
是，
那跟我们阳大的赵佑林医师，
赵佑林医师，
然后以我们杜安居，
哎，
我们办了在1月20号办了一场成瘾治疗减害与社会复归的论坛。
哦，哇，这个名称非常的专业，您没关系，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是这个主题，我来看一下哈，成瘾治疗，
对，
对不对？
是的，
治疗我们可以了解，
对。
那还有第二个字叫减害，是减少伤害。
是减少伤害的意思，
减少伤害的意思哈。哦，与社会复归，这个很重要，
就是社会转型
啊、嗯哦。是是是，哇，那这个论坛的当中哦，有这么棒的一些议题，应该也有好多很重要的一些老师们啊、专家们来参加哈、
哦。先做个预告、嗯、是吧？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以。
未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要好好的介绍内容、欸，
因为这个论坛其实就没有邀请一般的社会大众，
对对，就说大家可以先知道。
对，那一般进来参与论坛的这一些的、报名的那、这些伙伴呢，大部分都是心理咨商师、然后社工师、然后还有精神科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我们中途之家、这样子。
预定会有多少人参加、
目前就是50位到100位，因为宜兰的、
场地的关系，
对、对，又是专业的，其实宜兰专业人士不是很足，对，就没有办法太大场。
哦，真的，大家要加油哎！那么理事长有邀请我去，所以呢，听众朋友没有关系哈、那一天呢，你不用跑一趟哈、因为我们主要是我们专业人士本身的一个研讨。那么研讨的相关内容、结果，还有里面有非常适合我们访问，再请他们多来谈一谈的人，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的节目呢，再陆陆续续的去访问。问他们，然后把相关内容跟大家来做说明。
其实第一场呢，第一场的，我觉得这一场的论坛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可是就是3个小时左右的大家的意见交流，我相信会对宜兰的在成瘾防治这一块呢，留下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记录哈。那我想。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赵佑林医师，精神科赵佑林主任哈，他可能会站在，就是他希望是站在成瘾治疗的角度哈，那跟大家分享现在更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
哦。好，
大家真的是假设真的我们有成瘾的，
是，
那也不要害怕哈，我们台湾现在有非常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协助我们的各个部分的患者在精神科这一块他们有非常专业跟经验那些也可以协助大家走出低谷那甚至你在生理上有一些渴求那他们也有类似的一些治疗的药物可以来协助大家进入正常的生活这样子对
所以啊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一个信心打了一个强心针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要戒毒戒瘾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是对
但是刚才从理事长这样说我们就知道说哦，其实现在医疗机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
其实事实上不论是药物或者是仪器方式上面都是可以来帮助的
那赵医师也蛮那个赵主任赵医师也是蛮客气的他就说讲到毒瘾大家都不敢来
是
那我就从酒瘾开始讲
哦对啊因为可能这个喝酒有上瘾性的人
比较多
还
蛮多的对对而且比较正常大家不会用标签去看待他们
对对对
可是有药物成瘾大家就会用标签去看待
对对没错
可是对一个医生来讲他会觉得不管今天是酒精成瘾或是说药物成瘾对脑部结构来讲都是受伤的
对其实是一样的可以类比类推过去的
是
對對對但是我们先从大家比较好像身边接触到会比较多
的
酒瘾的这个部分来开始谈
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的
节目哦听见要幸福的声音哦
对对
谢谢理事长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了解到那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论坛应该是有一个发想的过程哦因为理事长要投入特别多的时间心力来准备
主要是我自己个人今年的论文我自己要结束我的论文那我希望要毕业嘛那刚好在跟我的指导教授李世贤教授在讨论那李世贤教授告诉我说他们在1月17开始呢他们邀请了大概有8个国家亚太地区8个国家有一个药瘾的论坛在台北
所以刚好是一个国际级的
论坛在
台北
那由李世贤老师这边来做邀请那我就说哇那么8个国家的学者都到了那很不容易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些的一些知名的医生还有教授他们都请到台湾来而且是来自亚太地区不容易那我就想说那可不可以给我半天的时间请他们移驾到宜兰来来为我们做一个分享那有没有机会大家做一个交流这样子大家甚至就是大家现在对于 大麻的问题，
嗯，对，
大家非常的有兴趣嘛，
因为有一些国家好像是比较处于一种开放的一种，
是特别是泰国嘛，
嗯，对，
那这次泰国的学者也会到，嗯，
也会来，
我们也可以当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
对对，实际他们开放之后的一个状况跟建议，哦，
是的，对，
哦，所以这个亚太地区八个国家的专家也会到宜兰，
是
提的这个论坛当中，他们也会一起过来，
宜兰，对，
哦，所以还不只是我们台湾的学者专家。还有国际级的，
对对，他们会跟我们参与我们的一个讨论，
uh-huh.
对对，他们没有做专题，因为他们的时间实在是真的很少，
对，好，
那他们20号当天他们在台北还有一个活动，
嗯 oh.
那他们从台北再赶过来，所以他们会跟我们分享座谈，综合座谈，
oh, 对，是，哇，这也是我们宜兰乡亲之福，欸，因为这些学者专家尤其国际级的可能都是以在台北地区的一些重要活动为主，但是这一次有播了半天来参加了我们这边的座谈活动，欸，
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嗯，我们也邀请了就是台北，嗯，地方地检署，台北地检署呢，林达检察官，
哦，
他在药引这一块的法庭的处遇的模式呢，
嗯，
他也是算是比较前卫的检察官，
嗯，
所以我们也邀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个专题，
嗯哦，
那他主要是谈到就是说女性药引者，在面对司法上的协助，
嗯，
还有他富贵社会的挑战，
哦，
那在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我们，
嗯，
看待女性药引者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嗯
哦，他也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论述，这样
子，是是，
对，
哎，对哦，特别针对女性药引者，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理事长也曾经分享过，我们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是以收容这种女性的
药引者
为不是是只有女性啊，只有收容女性，
对，
好像女性跟男性要戒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难度又还不太一样哦，
女性比男性难度高很多，
更高哦，
对，
哦，
因为女性的天生的我们生理结构的不一样，再加上荷尔蒙，
哦，
所以一个药品一样进入到我们的脑部之后呢，
嗯，
女性会比男性应该就是说它的戒断
粘
着度比较
高，对，
它的依
赖
程度会
高
很多，嗯，很多很多，
这是有这个
这个是有数据的，
数据证明的，
在各国都其实都是有数据来证明，
哦，
对对对，
哦，真的是，
而且比例是好几倍，不是只有一倍，
哦，
两倍，
哦，所以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那个高出来的比例是蛮多蛮高的，
很高，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嗯，就是有一篇论文我那时候老师在，
嗯，
我记得有看过，大概最少有3.75倍吧，
哇，
对，
哇，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也难怪我们也会特别以女性的这些成瘾者作为我们主要的一个关怀的一个
对
象，
对，
哦，
最主要是我进来合办，嗯，所以一定要谈论的是女性相关的
对，我想说你也是观察到女性在这方面也是特别需要去被关心到，
对，
哦，对，那这个论坛呢我们在1月20号会举行，我们这个有好的资讯啊，我就陆陆续续在节目中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嗯，那我也很感谢这个理事长，哦，这么的有热情热忱的，嗯，来制作了这个节目，那是不是您也对于未来我们在宜兰也好，或者是整个台湾我们在成瘾防治，尤其我们现在知道网络成瘾的问题也逐步的严重，
嗯，
是不是您有勾勒出一些未来的努力的方向呢？
是的，对，
uh-huh.
我刚好在今年的年底我会卸任杜安居的理事长，
uh-huh.
那我有跟几个教育界的朋友，uh-huh. 还有几位医生还有几位律师，大家就在聊，就是说台湾减害协会在全省做毒品防治这一块，其实他们做的包括资讯的掌握度都非常的好，那我就觉得宜兰是不是也要来成立一个减害协会，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减少伤害，
减少伤害，对，
嗯，
那我们可以邀请，就是说希望，嗯，我们现在开始在做准备，
嗯，
我们邀请比如说各界的，比如说不管是律师啦，
嗯，
老师啦，
嗯，
社工师还有心理咨商师，
嗯，
那我们组成一个专业的团体，那为宜兰未来的成瘾防治这一块来做准备，
嗯，哦，
是的，
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这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一位呢，我们女性朋友，
是，
对，也是我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在做善事
快乐的行善人、哦、
对对对，
快乐的帮助别人、哦、
不是不是，应该是说、
嗯、
对，成为一个快乐的助人者、
啊、
就是把我们的专长贡献出来给需要帮助的人、
嗯、对，是我为什么会说哈，您真的是充满了这个热情在投入这份工作，因为从早先我们提到都安居的过去，嗯，还有您所努力的现在，
是
甚至于未来希望还能够把它推向什么样的影响力更大的哈，或者是更深远的
其实没有什么其实没有想说有要什么有影响力、嗯、我只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宜兰长大、嗯
啊、是
我希望在宜兰的每一个、嗯、每一个人、嗯、都可以就像早期大家对宜兰的印象一样，
是
就是我们讲是好山好水，
是、
哦、好风水、啊、好地理，
现在还是来还是很好，
是那以后还会有、嗯我们都是宜兰出产的好子孙，
是、
哦、
是, 是。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下一代再看到我们下一代、嗯哦、不只是大家在这个好地方成长，那我们也可以培养出更好的宜兰的下一代。
是的，好，更
好。那
我也是浮现了这个词，希望更好。
因为未来有可能，因为现在我们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嗯哦、不管今天是毒品啊、暴力啊、嗯哦、诈骗啊，嗯、四面八方来的越来越多，
对对，是的，
那
挑战危机都不少。嗯、
是，那我可以做的就是只是贡献我自己的所学，好、嗯哦，那我也会就是说我们召集一些有志之士，好、嗯哦，那。不要我们尽可能在我们的专业的范围里面、嗯、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家人、嗯、保护我们周边的环境，
对，
那我不是有钱人，因为你说像有一些财团啊捐很多钱，这个真的我真的是做不到、哦、可是就是说贡献所学，我觉得是一个每一个读书人、哦嗯、应该要做的事、嗯、哎呦，我是觉得这是我的义务。
理事长客气了，因为你出钱出力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可是我想你可能对自己的期待是不只是说啊出一笔钱然后事情就别人去做，而是您就是想要实际的来投入来参与，所以不论去进修啦，
对，
或者是可能组成未来可以去能够扎根在宜兰或者更多的地方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嗯、可能您都是都在整合大家的一些力量，希望能够一起来做。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不管有些人会告诉你说啊你准备要去选个民意代表。
哦，现在好像动不动就会想到要去选举，
可是你会觉得说现在其实要期待民意代表做的事情好像不太多，自己做可能快一点
就是
民意代表他太忙了，
对 对, 對, 要处理的面向也蛮多的，政府单位也
是
啊，民意代表也
是、
嗯、
那所以我们跟几位医师我们就在谈说、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嗯、五六十岁的那其实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专业
对
拿出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嗯、那我觉得做善事的面向很广、嗯、可是这是我唯一我自己擅长的嘛、嗯、那我们就做自己擅长的事、嗯、对，然后刚好又是赖简交代、
啊、就是在过去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历史
的
缘由，
我真
的
是非常的感谢他、嗯哦、他让我开启了对毒品这一块的一个认知、嗯、跟走进这个领域的一个、嗯、一个推手、哦嗯、那不管是害怕他找我还是我被他陷害、哦嗯、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美好的意外哈。那就像我老公讲的，我老公说我对赚钱的事情都没什么兴趣。嗯哼，我说啊，那你说是什么意思？嗯、他就说你就好像不是很爱赚钱。嗯、我说你应该说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
哦，所以你们是有分工的。
对，
老公这个负责经济财务这一块，
对对对，
您就负责回馈社会。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嗯、其实我的物欲也没有很广。
嗯，
就是反正我觉得钱够用就好，
对，有时候是精神心灵的那个层面可能在驱动着啦。
最后我还是要更感谢其实根生保护会、嗯、我们还是很感谢我根生保护会宜兰分会、嗯、王新峰王主委、嗯、他其实真的很忙，可是他对杜安居的帮助真的是不遗余力、嗯、
好，
不管今天在出钱出力只要我们开口、嗯、他从来没有拒绝过、
嗯、真的好棒真的是很多的善念善缘就靠了大家、
嗯、
我想也是因为杜安居做得很努力，所以人家才不会拒绝、嗯、
对，
所
以我那个减害协会、嗯、我可能会邀请台长一起来参与
我邀请听众一起、啊、
对，可以
我们大家来减害，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对、嗯、 我们不敢说这个世界上会没有坏人，我们也不敢说这个吸毒人一定会都会变好，我们只能够期待他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减少对外面的伤害，这样子。
对，就像理事长说的，我们其实是尽己之力啦，
对，
也许我们不像政府单位能够在政策上面影响
做得那么好，
对，或者也不像这个民意代表可以登得很高的来一呼，
对，
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是，
然后再凝聚众人的力量，
是，
一起来共好共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更好的未来，
对，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未来，
是，
好哦，很谢谢理事长今天拨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
谢，
谢谢，谢谢台长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次一定还有更好的议题来跟大家分享哦，
谢谢，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
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这生命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上水的在地声音，上欢的好厝边，听咱的真声，精彩人生， 情声广播电台。